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2023年，这是我们农历新年的开始。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是种的是旧历年，但是虽然已经是1月22号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我们新年的开始。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在他们人生的道路上，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服事，他们都能够找到他们自己的定位。求你在2023年，我们教会说这是突破的一年的时候，让他们每一个人生命里头也有所突破。祝福每一个家庭，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Amen。
好，
Amen。
我把这个换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 share 给大家啊。好，大家看到了吗？能不能看到？
有的，
可以。
有的啊，
没问题。
思想观念的突破，大家看得到吗？
看到，
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
得
到。好，那我们就开始啊。思想观念的突破。上礼拜我们讲的是什么？
观念的突破。
上礼拜你是我们的自我形象啊，这礼拜讲的是思想跟观念啊。那我们来往下走走看。那好，先首先讲一个冰山理论啊。那冰山理论呢，事实上其实我发现用在地方蛮多的。我们在讲这个情绪管理的时候，我们在讲我们的，我看很多的 topic 大家都会用到冰山这个观念。那这里冰山用到这个我们的思想观念里头是怎么用到的呢？这里讲的思想观念就好像是你的脑子啊，他把脑呢也形容成像一个冰山一样啊。那你想说怎么想？他的讲法是说，我们人的思想呢好像冰山，就是说我们10%都还藏在看不见的水面下啊。那我们平常呢，我们每个人呢在用我们脑的时候，我们大概只用了 10%， 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大的 potential， 但是我们平常真正用到的只有 10% 不到。那其他的9%呢都还未开发。所以很多人不要说随着年龄渐长好像我们已经学过知识了，然后就说啊我已经到快退休年龄了或什么，我们开始往下走下坡了，我就开始要享受人生啊，然后这个脑就说好像越来就越不行了。那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说我记得我爸爸一直到99岁，那我可以活到那么久，我就发现他就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学习好奇的心啊。那当然他思想是很正面，可是就是我们年轻人每次在秀的一些新东西，哎，他就很有兴趣。然后一直到99岁，他一直到过世的最后一年，我姐姐每个礼拜带她上教会，那她还参加主日学的这个，就是主日学的这个圣经班。然后呢，我姐姐只要一出门去做什么，他们旅行或是教会的活动，她永远都是参加，然后她是最年长的一个。所以每次人家一看到说，哇，连九十几岁的老先生都跟我们一起来参加，那大家就觉得说，哇，很有动力。所以我是有看到他就是说带了一个非常好奇的心，一直到了90几岁还不停的在学习新东西。所以我是想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在思想方面呢，我们要讲说我们要对自己的思想负责啊。那这里讲说你的思想啊，这里讲说你的思想决定了你的一生的命运啊。我们说你的思想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啊。那很多人讲说，那真的会这样子吗？为什么？我想我现在就坐在这里，我脑筋就在想，对不对？我虽然一边在上课，可是我手边可能在忙其他事情，说不定手机响一下我就要看一下，就我的脑筋其实是不停的在动的啊。所以但是我们一个人呢，就是说对自己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角色，我们有很多这种主观的这种认知啊。所以我们一个人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看成说，哎，有的时候你们看到的都是外在的我，就跟你们现在看我当老师，你们看到是一个外在的我，可是呢我还有一个内在的我，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人的思想也是很复杂的啊。所以我们看看，就是说这个冰山理论呢，这里讲到说思想决定命运，那它是怎么把它分的啊？这里说呢，小心你的思想啊，因为那会成为你的言语；然后选择你的言语，因为那会成为你的行为；那了解你的行为呢，因为那会成为你的习惯；那我说研究你的习惯，因为那会成为你的性格；然后呢，要修炼你的性格，因为那会成为你的命运啊。所以命运交响曲，从思想到命运，大家很多人应该看过，就是说有些不同的人有就是讲过类似同样的这个句子啊。那这里是中文讲啊，就是说从你的思想，你想的什么，你嘴巴讲出来就是你的言语，你的言辞。那从你的言，你讲出来的话，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你产生的一个行为，或者说产生了你的，你就做什么事情，你产生了一个行动。那 repeat 做相同的事情呢，就变成了你的习惯。一变成你的习惯以后呢，久了，你就不再去想它了。我等一下下面会讲，它就变成了你潜在，就变成我们人生的，我们的 character， 我们的性格。为什么我们讲说我们原生家庭对我们性格影响，就是因为很多很多我们养成的习惯，我们现在都已经不再觉得是很重要的，但是已经对我们思想根深蒂固了啊。所以当我们有一个 character 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就会说我们的 character 决定了我们前头的我们的命运。可是这个是大家会这样讲，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一定啊。基督徒的话就是说，当我们从受洗的那天开始，我们就接受了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就是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所以很多 traditionality 就是传统里头大家把我们定义的，在一个耶稣基督里很多事情都可以打破的啊，这是我们要了解。那我也把这个英文呢，我把它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我把这个英文我就把它 list 出来，就是刚刚同样的话我用英文再念一遍，你们听听看啊。他说 Watch your thoughts for that become words 啊，就变成你的言辞。 And watch your words for that become actions. And watch your actionsFor that become habits, and watch your habits. For that become character, and watch your character. For it will become your destiny. 啊，这特别为 Annie translate 的 Annie。好，那这里英文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稍稍不同。我刚讲行为，它这里讲的是 action 啊。那也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写法啊。但是基本上就是从人的思维到你的行为到你的言语动到你的产生的行动产生的习惯产生的你个人的特质到最后你的命运，它这样子可以决定。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说，那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啊？你想想看，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大家给我说 你自己觉得你，然后如果让你有个选择，你会选择过怎么样的，你要怎么样活？大家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句话就可以讲，我如果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为谁而活，然后你希望活得怎么样，可不可以用一句话跟我形容？有没有人有想得到？没有的话我就直接点出来了啊。我说你可以选择活得劳苦愁烦啊。那我们确实有很多人确实是也活得很劳苦愁烦，那有些这也是根深在我们东方我们的这个教育里头啊，这个我们总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所以不管就是说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我希望我有一天我能够赚到100万，我能够就将来我就可以安居乐业了。那你会现在你会发现在湾区，你就算是好像每个人都是 millionaire， 你只要拥有一栋房子你就是 millionaire， 可是拥有一栋房子我们接下来有很多的因为房子房贷，然后一路上教养孩子，孩子的成绩学业到结婚生子，好像每样事情让我们好像不单是我们个人，我们的这个很多人就是说 选择，他不见得选择，但是他确实过得很劳苦愁烦。他不是说他没有快乐的时候，可是每个人扪心自问，你有这个是不是这个比较多啊？那当然呢，你既然可以选择活得劳苦愁烦，那我就说你也可以活得精彩万分。那我们常常讲说，那精彩万分一定是给那些活得很成功的人，是不是？他们一定很精彩，或是那些很有大成就的，或是那些冒险家，就说那些人可以活得精彩万分。那我们一个小老，我们一个小老百姓，我们这样平凡的人，我们这样每天上下班，每天我是家庭主妇，我每天做 routine 的事情，我真的还可以活得精彩万分吗？啊，那这个接下来就是说你是为谁而活，对不对？因为每样事情都是一个选择，所以我说你可以选择为别人而活，你选择为你的孩子而活，你的整个生活重心就围着他打转。有的人选择你可能为你太太为你先生而活，因为大半时间你在照顾他。那有的人呢，为别人活的时候，包括你的工作，如果工作占据你生活的一大部分，我们当然要做，因为工作是为了赚钱养家活口嘛。可是如果工作占据你一大部分，让你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残酷的事实，就跟我们现在湾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看到几家大的公司，不管从 Microsoft、 从 Meta、 从 Google、 从还有哪里，还有 Amazon， 每家都是 announce 了都是一万人几万人的这样子 lay off。 那更不要讲其他小公司了，小公司当然那我们就当然第一个大家担心说，哇，我们今年的经济会怎么样？就跟昨天在吃饭，他们就有说，哇，今年房地产到底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做房地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很多时候就会发现你在公司里头，你很多时候公司的 layout 不是你的 performance， 你可能在公司里头有你的 contribution， 可是等到公司 layout 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不是 layout 一个人，他有的是整个 group 他都砍掉。公司两个一被买卖的时候，他一 merge 的时候，这常常是几百个人一起 lay off。 那只要你在湾区待得够久，大概每个人都会要经过 lay off 这一关，总有一天他有的时候会临到他。如果你说你一直在湾区生活这么久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你真是感谢赞美主。那有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过？那当然也发生过，对吧？发生过还不止一次啊。但是所以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可以被取代的。那当然我们有了信仰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不可以取代，他在我们生命里头是我们的重心。所以这里说你可以选择为别人而活，那同样的呢，你也可以选择为自己而活，对不对？你 sooner later， 你不要到退休的时候你才决定说，哎，我终于孩子也出去了，就长大了成人了，我这个工作我也可以放下来了，我这个时候我才来为自己而活。可是常常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眼睛也看不太清了，我们的体力也不够了，然后有时候我们身体还有点病了，我们想要从前要走路爬山，年轻的时候熬夜一点都不在乎，现在就不行了，你过了12点 你的生理时钟你就困了。所以很多时候等到你想要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你发现哎，时间不多了啊。所以这里让你选择为自己而活是提醒你，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你要及早做这个决定啊。如果 aware 的话，可以及早做这个改变啊。那同时呢，我们有信仰，有信仰的人，我们还可以选择为神而活。那很多人讲说 ，Billy 啊，你这讲的实在是，太大话了。我们为神而活，我可是我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是丢不掉的。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很多人当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有的人是放下了职场，全心全意就变成了甚至牧师去神学院读书，那他的人生轨道就欠底了，他做了那个选择。这不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的啊。可是因为我们在全福会的弟兄，我们在跟你讲说，哎，事实上你不要认为我们在职场上班我们就不能够为神而活啊，就是说你要为神而活，没有叫你说一定要完全奉献你自己，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教会就是说工作也不要了，就是说完全侍奉神，这是少数人的呼召。可是绝大部分我们的人，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我们一样有家庭，我们一样要上班。可是不要忘记，就是说你不要再把上班的地方看作就是你一个职场，你要把上班的地方就是看作你一个传福音的地方。 不是到了教会里头我们大家才讲我们基督徒里头的 language， 然后在公司里头你会觉得说这不方便提这个很，但是就是说你应该到哪里我们一个基督徒你都要，如果找到周边熟辨的人你都可以成立祷告会，大家利用中文。我记得我在 Korea 的好几家公司里头我们都是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是我们教会的基督徒，大家一熟了以后我们就约了一个时间，中午就是我们的祷告时间，然后祷告时间甚至开始也就是邀请一些其他朋友一起进来要为公司的事情祷告很多，然后有一些不停的讲座，就是说我们想要把职场变为我们的一个福音宣教的工厂的时候，那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不一样啊！你不要再把它看就只是一个赚钱养家活口的地方，那当那个心态转变的时候你会发现职场对你是有一个不同的感受啊！所以我说选择为神而活是我们今天不管在只要你有这个心啊，我这特别强调是你有这个心，而不是说你要放下什么全心去做才叫做为神而活啊。那当然呢，我们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说我们今天说我是消极退缩的活啊，你可以这样写，这是我这样写法，就是说有的人就说哎，每天过一天算一天，甚至有的人就说啊，就是所以我讲说可以也可以过得活，得过且过啊，就是说我不太需要 plan 我的前面，可是呢最重要的是你也可以选择很积极进取的活。那写了这么多选择要跟今天的主题讲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这是我们的意念，这是我们的 will， 这都是在我们人的脑筋里头可以决定的啊。那为什么今天如果我不这样提醒你，你不会这样想呢，不会去这样思考，那我今天就希望带大家稍微用一些简单的例子带大家抽丝剥茧，看看我们的脑筋到底在怎么想的，好不好？那圣经里头他说要保守你的心，对不对啊？那这里看得到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因为我们的仇敌知道他如果要操控了你的思想，他就控制你的全人。那圣经里头有没有要被操控思想，魔鬼要操控思想要操控谁的思想，大家有没有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的，在圣经里头的人物魔鬼要操控思想，大家有没有例子？
我有个例，就最明显的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犹大被魔鬼控制了，对不对？
对对。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没有？不管魔鬼控制成功不成功啊，你们想想看，还有他想要试探要控制的还有谁？
耶稣 ，I mean， 在四十天在旷野的时候被试探的时候，
啊、
也是魔鬼在的。Control， you know？
啊，谢谢耀宗。那耀宗，你记得魔鬼试探耶稣是试探了？你说旷野四十天，他试探了什么？
他试探他做一个 miracle 嘛，就石头变到面包，好像做好像一个 miracle maker， 或者 economy 有不同的解释，在那边那个圣殿跳下来 ，could be a religious leader， 好像 tempt， you know， 做一个。Another one 好像是 power， 就是 all the 天国是他可以给他，要他敬拜他， you know， 所以很多用不同的方式来试探他。
好，你刚刚讲了一个就是用食物，第一个，第二个你刚刚讲的是给他一个什么？
荣华富贵。
三样试探啊，那个时候在我们那时候讲是我看看我在下面有写啊，这边讲说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呢对
跳下来，
还有什么？
从高楼跳下来，
高楼跳下来、对，然后他那是，然后接下来还有说我给你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有没有、这是他的三个试探、那都没有成功，对不对啊？所以但是这一切呢，就是说圣经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当然有的人说我的心就是一个心脏啊，心脏就是蹦蹦跳，只是血液循环，这里又没有这个。但是我们讲的，你看为什么讲心，一讲心连着什么，心思意念，对不对？心跟你的思想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常常用心来形容，但事实上也还是在你的脑子里头， 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啊。那这里好，我这里讲的是思意念，那我这边就用这个人脑跟电脑来做一下我们这个思维运作的一个分析啊。那这是我找的照片啊，都是人脑了，但一边人的是脑子，一边的是这个电路板啊。那今天的话已经到了 AI， 已经这个我们大家变成了好像一个新的一个显学一样啊。那从现在今年开始，去年你还已经人家已经开始在做了，你知道吗？在 YouTube 上很多 YouTube 出来的这个整个 YouTube 的一些短片啊，大家不是 subscribe 他们还可以赚钱，对不对？你们知不知道现在 YouTube 上的那些一些短片，他们每隔一天每两天出来，它全部是 AI generated， 包括它所有的 video， 所有的影片，所有的这个文字是人在讲，然后出来的那些配合的影片，他们都是自己写一个简单的一个主题，然后他把电脑丢给 AI 会自动帮他 generate 一堆影片，还一堆 video，然后那些讲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声音，你选择了那个是你要做这个 YouTuber 的声音，他就会用这个声音开始把那些内容，他就由 AI 自己编造，就现在 AI 可以自己写故事， AI 也可以自己，知道吗？现在也这个所有的这些绘画，你譬如说你讲一个画家，你讲说你希望，如果你讲说蒙娜丽莎正在哭，他就会在 AI 里头，他会把蒙娜丽莎的照片然后变成蒙娜丽莎哭的 generate 出来，那人家就说这还是不是 art 啊？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有没有侵权啊？因为他们这个做 AI 的收集了几百万的这些名画照片，他们没有人家 approve 的，那突然之间他 generate 出来的一个新的画，人家就说你有没有侵权，因为你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所以这是在这个新的今年里头，所有 AI 你会发现有些 tool， 我不晓得你们知道有些好几种不同的 tool， 那些 tool 他们的本意其实是在研发，可是现在拿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也变成侵权。可是你不可否认的，你会发现你会，如果你在 YouTube 上你随便 search 一下，你会看到好几种不同的啊。可是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今天讲的是说电脑跟人脑，我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让大家了解这两个做用运作是相同还是不同，其实是很类似的啊。我们看到说人脑思维的运作，那我把同样的照片起来在冰山，那冰山以上的是什么？冰山以上的呢就是我们叫它的意识啊，英文的话就是 conscious， 你的 conscious。所以一般我们讲的五官啊，你听到的，不管你看你听，你感觉到的味，你感觉到的嗅觉，你感觉到的接触，哎，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意识啊。那在我们的意识里头呢，你会看到就是哎，这些你看到的听到的，接下来你就会联想到一些事情，然后你会做一些，马上就会做一些感觉出来，你会评估它，这些都是在我们每天在我们生活，你只要眼睛一睁开你就看到，你耳朵听到的，这就是我们表面上在我们意识的 level。 那再下来是什么样的 level 呢？可是这只是占了我们讲说我们的思维里头的脑的十分之一，那绝大部分第二部分在很下面的呢，我们就讲到它是我们叫潜意识。什么是潜意识呢？这个就是你的 subconscious。 那这个 subconscious 叫潜意识是怎么形成的？而且这个比意识又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譬如说我跟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在美国，现在大家都开车嘛，对不对？可是你还记得当你二十几岁或十几岁你第一次开车的时候你还感觉吗？那个时候是不是战战兢兢的，开到路上都我会开吗？我这个能上 highway 吗？第一次上 highway 多紧张，对不对？你今天还会紧张吗？这种当你开了很多次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就开始形成了你的所有形成的这些经验啊，就开始沉到你的脑子里头的有一部分叫潜意识，你就不太再需要想它了。甚至有的人变成无意识，就是说你今天明明一开车一出去，你明明应该去另外一个地方的，可是你因为没有仔细想， 你又想到，哎，一开又往了开车上班的方向走，其实你根本不是要去上班，可是因为习惯了，脑筋都不用想，它已经变成了你好像一个经验。同样的，我们的习惯，当我们第一次开始学一样新东西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很热情，学完了。可是当这个事情 repeat 的时候，慢慢就变成了我们的习惯。同样的，我们的情绪也是一样，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为什么人家讲一句话你就突然暴怒？为什么人家这事情你人家没有感觉，你就说啊，我好像他在说我。这种情绪的喜怒哀乐的形成，我跟你讲，就是我从我们原生家庭，从我们成长背景，在这里就告诉你说，潜意识这个部分那么大的容量，就是累积我们的经验、习惯、情绪等等等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当我们在眼睛意识中看到的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它这个潜意识好像一个储存的一个地方，我们只要跟那个地方一连上了，那就是我们直接的感官。虽然别人不会这么想，你的太太、妻子不会这么想，哎，可是你的反应让他们觉得很吃惊。这个有时候你自己也很吃惊，然后你觉得我也没办法改，为什么人家一句话，我太太讲一句话，我先生讲一句话，我就暴怒啊？我就为什么好像每次只要这样，我明明我是基督徒，我很想控制我的这些，可为什么我控制不住？我在提醒你，就是你要了解你的意识以上的，跟你潜意识里头，它不停的在提供你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什么？已经不光是经验、习惯、情绪，有点像我们圣经里好像变成了你的真理啊，已经是你觉得说这就是对的。可是我们常常说每个人瞎子摸象，好像每个人都摸到只有一部分。那这里就是你的潜意识里头，你已经把很多东西对你来讲这就是真理，因为你成功，特别是在职场，你成功的经验告诉你说这就是应该是如此。可是越来越多新的事情发生，人家常常说不一样，对不对？那除了潜意识以外呢，更深更深一层的呢，我把它称作，我们还称作叫做创造性的潜意识。如果只有意识跟潜意识，那我们就完了，那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照旧的反应，那永远就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可是最最核心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意识我们可以把它想的是最外层，我们可以把潜意识想的是中层。可是我们人生而为人，上帝创造我们最核心的，我们有一个创造性，这个潜意识我们还可以改变它，我们也可以创造它。那这是一种 energy， 这是一种 energy， 也是一种就是说你对于所有事情全方位的一个看法。那这种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就要想想看我们能够怎么样，因为既然叫创造性的潜意识，表示说我的潜意识可以改变的，我也可以创造。这个就牵涉到我们整个思维运作，并不是我们养成的习惯不能改变，并不是我们已经有的思维不能改变。我们特别是个基督徒，我们耶稣基督跟我们讲，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自己要常常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脑筋的运作要常常打破旧有的观念。所以我在提醒你，就是说人脑的思维运作，有的人划分成七项，有的划分更复杂，但是简简单单从很多心理学他就划分为意识、潜意识跟创造性的潜意识啊，大家了解一下。那同样的，那如果是换成了电脑的运作，这个很简单，我们很多大家都是这边电脑的，这个图看起来很简单，你就知道你有一个 input， 然后中间经过一些 process， 然后呢你有很多东西要储存起来，你的一个 storage， 然后就是 output， 对不对？这就是电脑很简单的。这个我们只要学过电脑的人，怎么从电脑的设计，从 input 经过这个 process 里头，可以是用语言写的，对不对？我当年开始，我们那时候还是 Fortran， 大家知道，这也是老古董。我们刚开始觉得是没有，我在大学的时候，1975到79年，我们那时候学的时候，我们还是你知道，一台机器是打卡都是动的，每一个话都是那种卡的机器送进去，你们都没有看到过了，那个是电脑的起端。当初的一台现庞大的机器，我们每个人要抱一大叠卡片，那个打卡就是每个卡片就是一个代表一个数字。那今天我们很简单的讲，就是说一个 input 一个 output 中间呢经过一些处理。那要强调的是什么？电脑的运作是什么？电脑的运作就告诉你说，你 input 什么东西，你就产生什么样的 output。 那我们人脑也是一样，所以电脑我们有没有讲过，电脑有没有讲说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有没有，我们电脑我们会这样讲，那人脑也不例外，电脑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人脑如果你是 garbage in， 你的就是 garbage out。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说要你有个正面思想，阳光的思想，是有原因的。如果你常常特别特别提醒这些，你是就说自我要求很高，比较完美主义的，因为你常常看到的就是毛病缺点，你如果常常一天天想的是毛病缺点的时候，你很容易你 output 的那些东西，很多负面情绪并不是你主动你想要的，可是因为你会那样子想。所以提醒大家，我这边只是给大家一个观念，我们人进来的东西，你要常常，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常常会讲说希望大家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你常常在形容这些感恩的事情的时候，你进来的是 garbage in， 是感恩的心，你出去的东西就是好的啊，这是提醒大家。好，那今天只是就是说用一些不同的例子，我来给大家形容说我们要怎么样选择才能够有思想观念的突破啊，用一些不同的一些举的例子。那上礼拜我就举过一个例子啊，这个是说我们选择可以选择，这个是一个非洲卖鞋子的例子啊，这很多人都听过这故事。那两个同样的 sales person 到了非洲，一个打电话回来就说，老板，这非洲不可能，他们都没有人穿鞋子，所以不可能做任何生意。那另外一个 sales 说，老板，这个实在是我们机会大好，他们没有人穿鞋子，我们每个人给他们做一双鞋子，他们就可以，哇，我们可以公司可以致富了啊。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就像人家看到一杯水，对不对？有的人说，哇，水只剩下一半了啊，这个叫半杯水的。那有人看到就说水只剩一半，就是有人说，哇，我们还有半杯水。这就是完全是你在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这种选择，那你怎么样有这种积极乐观的这种选择，这是一个操练啊。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有的话我恭喜你，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我们有的人呢，就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发动车，很多事情我们越是有把握拿手的，我们常常讲出来的话就很自信，会给人家比较积极乐观。可是如果是我不太拿手的事情，或是我不太有把握的事情，我就会讲的比较消极，所以不一定啊，这个我只是跟大家这样讲。那同样的，这是一个选择积极乐观。上礼拜我跟大家讲了，我这次把照片找出来，因为有的人可能没看过。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很多年以前请过他一次啊，人生不设限，当初他写的第一本书。这是 Nick， 这个他现在是一个 inspirational， 世界各地邀他做演讲。你看他没有两个手，没有两个脚，他只有脚一点点，一个变形的一个那种脚。当年来的时候他还是单身在我们教会，现在你看到他有个漂亮的太太，我找出他最新的全家，他们家已经有四个小孩子了。你可以想象吗？他没有手没有脚，他你看他现在有个很美满的全家福。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就是在提醒大家，这个就是 Nick， 今天他就是还是在做 inspirational speaker 啊，他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那所以呢，除了积极乐观呢，你要勇于尝试。我就把他找了说，哎，那 Nick 他到底做过什么？结果就居然找到一堆他做各式各样运动的照片。第一个是他在打高尔夫球，他当然不能像人正常挥杆。可是只要在果岭上的这种挥杆，他挥得很准的。我看到他那些影片打，他挥杆，他就夹在脖子上，他可以推杆啊。然后他第二张是他在做冲浪滑板，他在做冲浪。然后另外他是在潜水，他在闭气，他在水下面。然后第四张是他在高空飞行，那当然后面有人罩着。那对于他来讲，这都是我们正常人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去做高空飞行，你愿不愿意去尝试这个？可是他就在尝试他各种，他有现在已经不只是人生不设限，他有好几本书，那就是说他在做各式各样的尝试。所以我这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当你看到他，我们不要可怜他，觉得他根本不能动嘛，又没有人帮助他怎么做。可是你可以看到他选择，当任何人看到他的时候，如果他可以尝试，我们任何人敢说我们做的会比他差吗？ 啊，所以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大家，很多时候不要被我们眼目看到的，特别特别重要的，不要被我们自己思想限制住，不要被我们脑筋那个告诉我们说，那个东西 no， 我尝过不行，或者跟我们自己讲说啊，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做那种事情，就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不去尝试，你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你一定要勇于尝试。那疫情确实是带来很多的改变。我们家有个很大的院子，那我讲了十几二十年，我们每次都说、哎、我要种东西，要种东西。我就跟你讲，二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家那么大的院子就是没有东西、啊、就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了，这样讲好了。结果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终于做了一件事情，是怎么做的，怎么开始的、啊、就很简单，是家里吃剩的羊，这个你都有，我们都有葱嘛，对不对？吃的葱剩的，我就把葱的头切下来，我也没有去种到我的，我真的是有两个那种你知道那种叫做 raised bed， 就是那种可以种植物 种那些植物的啊，种那些蔬菜的。我们有很大的两个 raised bed， 二三十年我从来没用过，我连走到那边丢进去去种我都没有时间，我就从我家的 garage 一出门，旁边有小块土地，我就丢在那里，我说我就开始，我就丢在那边，我就开始浇水。那当然开始浇了两三个月，它长确实是长出来了，可是因为那土又很不肥沃，对不对？所以长得就歪歪扭扭的。然后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然后就开始终于到 water bed 那边，就每天我只要是也没有到外头去买，我太太只要吃剩的，只要是有根的东西，蔬菜有根的，我就切着最后的根我就种过去，萝卜也是一样种，那边就开始一个 raised bed 就开始长东西出来了。这长得好不好？我跟你讲，实在是不好。有什么收获？我大概除了葱有收获以外，我不管是种萝卜啊，做什么，没有一个长得好的。种了这个，还有种了这些，譬如说姜，我还种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一样长得好的啊。然后真正长好的萝卜菜长出来的，马上就被虫子吃掉了，你知道？可是就是这样子的过程里头，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家种植东西。我太太看我这样，她说受不了，她就说你不要从 我喜欢从这个种子开始弄起。她说。不用了，他就到了这个花店里头，到那些植物店里头，他就买草莓，买这些都已经开始，甚至买些已经长出来已经有结一些果实的，他说多花一点钱我们马上就可以吃得到。番茄，所以我们家现在大概后面有二三十盆的这个草莓，然后番茄有十几盆，就是这样一点点分薄就这样都长起来了。所以去年我们家是没买过番茄，没买过草莓，因为家里头就可以自己 supply 了。但是就是从一个很小的尝试开始啊。同样的，下面一个呢是说你不要受到环境的限制。那我相信很多人知道，就像我们教会的，你会晓得这个是暗示之后，这是蔡淑娟女士啊。那她在。你看他年轻的照片，在大陆他就跟着外国的宣教士在建立教会，在宣教。可是他后来我猜是青光眼，他应该是得了青光眼，眼睛几乎瞎掉了，很弱势，他不能看任何的光。所以他来到美国以后，他 卧在床上是有六十多年。那你想看一个这么喜欢宣教的，喜欢带人的，他跟神说，神啊，你还能使用我吗？可是他躺在他的那个，我记得牧师去过，牧师刘牧师去过，在 Paradise 那边，他有一两个修女啊跟着他一起住，他六十年躺在床上不能见光，可是会有从世界各地的不少的人都去看他，然后只要去看他的人，没有人不受感动，只要看到他听跟他讲讲话就受洗，你知道带着多少人受洗。他一个，所以他叫做暗示之后，他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头，完全窗帘都拉起来不能有光，可是每个去看他的人，不管是那种，我记得我看了他的书，有些是那种音乐家呀，他吸大麻的那些外国人去，然后哎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就变了一个人。那有很多台湾那时候的那些只要是来美国的那些船员啊什么，去到看过他以后，很多人生命都发生改变。他也有英文版叫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像 Annie， 你如果是看英文的，你也可以 search 一下这本书。那这本书我是薄薄的一本，可是每次看了就流泪感动啊。那个也给过很多人，买这个书送给很多人。 那就是说他这样子的一个人，神都可以使用他。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健健康康的，我们自己认为说很多缺点，或是我们生命里头受到很多创伤，好像我自己医治都来不及了，那你看到他可以躺在床上60年在传福音，那我就想说神一定可以使用我们。今天你们来上课，神绝对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但是当然我们自己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很多东西要走出来，那这个都在我们的思想观念里头啊。好，那圣经里头说呢，他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以赛亚书43:19啊。神讲说，我就还找到这个照片还不容易找，又有道路，又有这个江河的啊，找到一张类似的。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神可以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不是只是对旧约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讲的，他是在跟今天跟我们每个人讲，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头，他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的旷野里头，他为我们开道路，只要我们愿意给他机会。那今天呢，以色列，我这就提到以色列了。 我找了一个例子，是以色列。那以色列在圣经里头曾经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你知道今天以色列被列为沙漠中的奇迹吗？以色列的国土里头虽然曾经是流奶与蜜之地，他的国土当他从1948年立国，他 70% 的国土是沙漠，可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以色列国家，他今天他们是水资源的输出国，他的水资源还输到附近的约旦、巴勒斯坦，跟他附近的邻国跟他都签约接受他的水资源。那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经过了这么50-60年，就是说不光光只是他们的海水淡化，这是其中一小部分，他们的整个水资源分配是从政府开始分配，就是说怎么样利用水是政府一点一点的分配，全民都是在省水，他们的工厂所有企业工厂用的水废水，他们的回收率你们知道有多少 percent 吗？以色列的废水的回收率是
94%， 好像是 94%， 是不是？
You very good， 93%， 说不定这个是还是旧的资料。
Oh, okay.
我想今天可能你的 94% 是比我更新的，所以确实是它回收率到这么高， amazing， 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它很多地方，它整个都是绿化，种植物变成了，还是变成了一些就是食物的输出国了。我这只是找了一张照片，就是他们真的是在做淡，在海水在这做淡化。那我就想说，其实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像今天我们加州也缺水，可是我们真正有在海边有真正足这些海水淡化，你只要接近海水，你只要能够淡化，你水其实就不缺嘛。
我就补充一下 Billy， 因为我去年去过 Israel， 我就看了那个 study， 因为我就去了很多农地的地方， I searched thatAlmost 95% 他们的吃的物全部是 homegrown 在 Israel， even though 你说70%+的地都是 desert or near desert， 所以 this is a miracle， 他们可以 grow and eat their own food and export 他们的 food， 他们在 desert 里面还 grow food， 你看的 farming 在那个旷野里面，所以 it's amazing， yes。
好，谢谢耀宗，这是亲自去看过的人讲的。那你就说现在农业也在做革命嘛，不光是用 AI 啊，用这些各种 high tech 的，很多已经不需要用到土壤了，所以现在有水根，还有的就是那种一层一层叠起来，你上头浇一点水，它一直到下面就是很省水的，然后水还回收，还有的是在养鱼用来回收的水，就说一个怎么让它一个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一个 cycle， 这是很多在研究在做。那他们因为有这样子国家生在那种环境里头，他要生存，他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变成了一个世界的模范。所以以色列虽然小，你可以从他各种 high tech 各方面，其实就是说每样都是非常领先。那 Google 我记得买过他一家公司15 billion， 把他一家小公司买掉，就是说都是以色列都是 很厉害的啊。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创造更新是非常的厉害。那当然我们如果回头看在旧约里头呢，我用了选挪亚建造方舟， 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异类，对不对？他听到上帝讲话叫他建方舟，那他建了一条那么大的方舟，那可是因为他这么做，他基本上是 save 了我们的人类，因为当洪水来了把毁灭人类的时候，他有把他所谓的义人带了所有的动物用方舟把人类保持下来。如果他没有接受那个顺服，不建那个方舟，那我想我们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我们人类啊。那同样的还有呢，当然这个就是大家晓得，就是说是爱迪生的例子。灯泡并不是爱迪生原创啊，灯泡发明的已经是 before Edison， 就是说 爱迪生。可是变成他真正去踹所有各种不同的材料，失败又失败。原来的灯出来，就是说他们用的不是，他开始用的是钨丝，以前用的是碳丝。碳丝就跟我们你知道去露营的那种东西，碳有的时候一下就坏了，对不对？你可以点很亮，可是用不了多久，那个很脆弱，一下就烧掉了。所以要普及化变成全国用是不容易。直到爱迪生不放弃，他一直踹用各种所有不同的材料，最后他发现了钨丝以后呢，才真正变成了电，开始有电灯，开始有了工业革命。所以这是他一个他就是不放弃的一个例子。那同样在圣经里头呢，我这样两边对着换啊，同时在思想观念突破里头常常有一个限制我们的，就是我们常常会怪罪，我们会说哎，我这习惯都是我爸爸妈妈养成的，或是夫妻，我就很多时候我们人很容易习惯去把我们已经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会怪罪，特别是怪罪在人家身上。我有时候会怪我爸妈说，你们像你把我养成像一个温室的花朵，害得我都没有创业的精神，我有时候会这样怪他们。可是呢，现在思想观念突破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管你受到什么样的创伤，不管你从什么原生家庭出来，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甚至不管你今天你已经有没有成为基督徒啊，我们要选择的态度是思想观念里头要负责任，你不要去怪罪。我这边举的例子是约瑟的例子。约瑟很多人都比我熟啊，说不定17岁的时候他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成为奴隶，然后他那个过程里头他做了一个管家，然后又被陷害就开始坐牢，所以他坐牢坐了非常长的日子，一直到他28岁的时候，终于因为那个两个做官的一个酒镇，记不记得，就是说因为他给他们解梦，那两个人呢就恢复了原来的职位，他以为恢复了人家他就会带他一块出去，结果那两个官员一恢复了职位以后就忘了他，结果他又多坐了两年牢，一直到30岁。他30岁那一年因为法老王两个梦没有人可以解，然后那些酒镇他的那些才突然想到说，当初这个人曾经帮我解过梦，然后两个人一个人就被杀，一个人就恢复原职，就 exactly 跟他解的一样。所以他帮法老解完梦以后，法老把他推到了变成宰相，治理整个国家。那时候因为他遇法老的两个梦，就是七个荒年跟七个丰收的年，过后有七个荒年，从两个不同的梦他解出来。最后他的兄弟们因为荒年来到埃及去想买粮食，跟他重新相认，他也从来没有再怪罪他的兄弟说，当初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让我那么多年十年以上坐在牢狱里头，他没有这么埋怨，而他是选择了负责不怪罪。他说神的意美意是美好的，虽然我当初看不到，但是因为他把我这样子带过来，终于让我成为今天的我，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塑造里头，他要把我们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我。我希望你可以 imagine 你希望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我。那在这过程里头，曾经捆绑我们的，曾经给我们造成伤害的，曾经让我们觉得是我们这些我们传统塑加给我们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够选择不要，我们负责，我们不要去怪罪他，好不好？这样。另外，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接受批评，我们要能够自我反省啊，不要一被接受到人家批评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针对我。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努力做准备，有机会来的时候啊，机会不见得什么时候都会来。 但是我们常常讲说，机会永远是为那些准备好的人 prepared， 唯有你自己不停的准备好了，当机会来的时候你才把握得住，要不然机会来了，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它也就过去了啊。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当有人要邀请你做心事，邀请你做某一样事情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说这可能不会成功，你不要先给自己摘下这个失败挫折的这个坏的这种想法，你就当做下一次成功的垫脚石，你就去 go 去 try， 没有什么叫失败，因为我举了爱迪生的例子，对不对？同时呢，我们也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呢一切负责啊，你绝对有自由，上帝给了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信，你可以选择不信啊。所以你从今天开始，2023年新年，旧历新年，你选择你想要过的日子，不管你今天在什么年龄，不管你今天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头，你可以选择，我特别我跟你讲是要一个很阳光正面性的选择啊，不要马上你还没选择你就把自己的打消了。当然就是说这个选择的过程到实现中间有个距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 picture 在你的，先把这个 picture 先想好，常常你不想的时候绝对不会成。我记得，记不记得大家记得那个韩国的那个赵庸基牧师，对不对？我就记得他写了好几本书，叫做第四度空间的那个思，第四度空间，我记得书名。他就是在他在很小的牧师的时候，他就会用他的想，他想要成就的事情，他就想，他就写出来。我还记得我自己特别记得，就是说他希望有一辆脚踏车，让他比较他方便他去骑着脚踏车去拜会会友啊那些其他的。然后他想着想着，祷告放在祷告里头，隔了没多久，就有个会友把脚踏车就放在他们家门口。我就特别记得他讲，所以他说很多事情你要凭他后来建立了韩国750,000人的教会，大家可以想象吗？我们今天教会是2,000-3,000人，就是说本堂啊，如果全世界当然不止，可是他那边他的教会是750,000人，那你可以想见他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是说他们是多么注重祷告啊。所以这里就在讲说，我们提醒大家，就是说每一样事情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为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曾经让我们废有过的，曾经让我们失业的，曾经让我们夫妻吵架的，我们孩子之间的很多发生过去的事情，我们要选择放下，选择饶恕，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我们自己重新的一个新的一个思想，新的一个观念啊。那我在这里呢，我就特别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说思想观念呢还是有一个训练的方法啊。因为我每次到最后如果光跟你讲一些大标题，那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可是这个阳光化的思想怎么样去训练也还是有方法的啊。那我跟大家提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常常要很 aware， 因为我已经讲了，刚刚你现在我们讲了思维，对不对？我们讲了你的 conscious， 你的 subconscious， 今天我们眼睛一睁开，耳朵一看到很多事情，我就跟你讲说你眼睛看到的事情就是一个 picture， 就是一个照片，那接下来它已经就跟你以前旧有的就连在一起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想一件事情，你马上想到的是负面悲观的思想，我就讲说你首先提醒你的就是说，你要开始第一个就要 aware。 我跟你讲说你要改掉，你都会讲说我可能很难改掉，可是如果你不 aware 的时候，你是绝对改不掉的啊。那这个请你真的是一起要做个祷告，如果你一觉得说哇，你这个负面思想又来了，如果今天跟你 简单的讲了这种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只要记住这个，哎，你就干嘛马上提醒你我的 garbage 又进来了，那进来怎么样？马上要把这个 garbage 的思想，你要说 no， 就拒绝他嘛。I can， 我真的可以做的。那这种东西呢，我跟你讲，就是一个你的脑子里头已经固有的那些线路哦，已经都已经 wire 都已经建好的。当你一开始说 no， 我要开始改变的时候，他就叮给你打个招呼。可是 可能隔两下这个思念又回来了，但是我跟你讲他就开始在工作。这就跟我昨天我在刚刚昨天我请客，我请了一个朋友，他有过三次的忧郁症的，那他就讲说在忧郁症里头，当他第三次的时候他觉得他过不去了，他说他就跟我们讲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已经觉得他这次过不去他一定会死，他就讲他自杀的念头，他到公司里头他事实上都已经爬到公司的高楼预备自杀，对不对？那他怎么过来的？他讲 他跟我们，他就说所有忧郁症人，他说别人跟你怎么劝怎么，他说都打动不了你，他说在忧郁症的里头对于一切，他说最重要就是忧郁症人的感觉就是对于前途完全没有盼望，他甚至他连床都不愿意起来，完全没有盼望，然后也没办法笑，脑筋里头想不到任何的希望。他说这个就是在忧郁症里头的人的感受。那他说这个时候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他说你要做的就是说所有那些造成你的压力痛苦，他说你唯一可以解决，他怎么解决的？他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脱离开那个环境，他的话他就回到国内，然后回到国内，他本来是高科技的工程师，他回到国内他就帮他找了一个教小学生英文的，他说这对我来讲，他说我要教英文，我在教小学生，我脑筋都不要动，他说我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在教小学生，我都不要动脑筋，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了。他说在那个里头呢，哎，好像脑筋里头就叮，他说哎，突然间他有一天就感觉我怎么开始有一点不是那种灰色的思想，哎，怎么思想里头开始有一点点正面了？他自己就马上就有，因为他已经是第三次，他出来过两次，他说哦，这个就转变的开始。所以他就是当他的脑筋开始转变，他说脑筋的那个化学元素突然之间好像就一条通路被阻塞了，完全正面的思想被阻塞，就突然之间打通了。所以昨天晚上我请了这个在过年夜吃饭的朋友，当他分享这个，我当时有 purpose 是要分享给我来的另外一位朋友听，因为他有忧郁症。那然后他就突然之间，他就原来我们怎么讲好像都讲不进去，他突然之间跟他们两个人就我就离开了，让他们两个好好讲。那我就跟你讲说，今天我们思想里头有这种负面悲观的思想，就好像有个东西已经形成了那个通路，那个通路可以被改变的啊。我这个连在忧郁症里头已经觉得前途绝望的朋友，那么悲观里头都可以改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所以呢，第一个打破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当别人要赞美你的时候，我就说你要学会很优雅的接受赞美。人家赞美你，不管在教会里头，或者人家说，哎，你这个做得很好，你就要跟人家讲说，你要改变你的口头禅，你要跟他讲说，谢谢，我也很高兴，这个就是很正面的回答。你不要说不，尤其人家称赞你说，哎，你这孩子很好，哎呀，我那个孩子那个不行了，他这个99分还差一，不是100分，绝对不要赞美孩子，不要鼓励他，让他这个趾高气扬的，要打压一下啊。所以我们传统，我们自己受的东方教育就是。不太容易接受赞美，所以我们常常觉得，美国人看到小孩子打棒球、踢足球，他们踢得那么烂，那每个家长都会鼓掌，好棒好棒。我们说这算什么啊？你这个是太虚假了。哎，可是他们真的是打从心里头，只要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他参与了那个活动，对他们来讲，他就达到目的了。所以当他们，我可以喝一口水啊。讲得太激动了啊，因为感同身受，因为就是这种常常中国人不太喜欢接受赞美，人家跟你讲做得很好，说啊哪里哪里哪有哪有，对不对？就是没有嘛，对不对？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同事同工，有很多人你去赞美他，你看他怎么给你回答的。那当然也有很多教会里头同工也会受伤的啊，很多人在同工大家工作里头也会受伤，因为你知道有的在招待，每天笑脸的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进来，可是有的人真的在夫妻车上吵完架进来，他也是一个臭脸的，他就跟你有时候不经意讲一句话，我们同工会有的会受伤。那有的在指挥交通，有没有？那有的人就是不停啊，你请他转个弯，他就是对着你冲来。那我想有的真的交通弟兄真的修养真好，他们控制得住，那你就恨不得去捶他，如果是有的人根本捶他玻璃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会里头也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光景里头，但是就是说我只是提醒大家，我们要会鼓励称赞别人，同时我们也要很会优雅的接受别人的赞美，好不好？我就提醒大家。好，那当然呢，另外你一定要学习、学习会 我用的形容词是说描写你的思想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说描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你现在眼睛看到的事情就是一个 picture、记不记得在如果你们上过恩爱夫妻，对不对？上过家庭冲突，这个耀宗跟我们两个是 上过不少，记不记得他们在恩爱夫妻里头，他们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他要你用一个画面来形容他，对不对？你能够想象出一个画面，每个人想的画面都不一样，你形容那个画面的时候呢，对方的感受会特别的深刻。我记得我参加恩爱夫妻的时候，有人描述的就是 我记得我讲过嘛，就是我那个主负责带领的夫妻，他描述的就是他先生每次在开会上跟他在车里一吵架就加速就冲，他就吓得要死，的姐妹吓得要死。他的形容就是说，他那时候形容就是说，他跟他先生在做示范的时候形容，他说你就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每次在我住在我的叔叔家，父母亲不在，住在叔叔家，每次当我一哭闹的时候，他就把我抓起来，那时候是住高楼，就把我整个人伸到窗外说你再哭我就把你放下抓下去。他说他吓得全身冰冷，因为一个人小孩子被拿着放在窗户外面。所以他说你可以想象你在高速上开车让我有这种感觉。自从他做了这样子的形容以后，他先生就再也没有开过快速的，因为这种画面让你联想起来的是太深刻。如果他能够想象让他太太想起小时候那样子受过的这种，对不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形容就是说，那时候夫妻关系也不是很好，对不对？我记得我形容就是我的那时候形容过的一个男生比较不会形容了，我形容我说我好像在 Colorado 的这个河做这种，你知道有这种 rafting 那样冲下来的时候，那个水的、那个急流、让你冲的就是整个就是人就无法控制你的这个船。夫妻关系里头的家好像就无法控制，就是随着这个水，有时候一个人要往另外一边转，一个人划桨就往另外一边转，就是没办法控制这个。可是随着我上恩爱夫妻，我记得我的那个画面，我上了，因为我后来变成带领夫妻啊，那个最后形容不止一次，我就形容说好像我们家就经过那个 Colorado 那个很 rafting 的，开始后来到最后进入了一个很平缓的河流里头，我终于可以缓一口气，躺在这个床上，还可以看看左右的风景，然后看到我太太在我旁边，然后我们两个好像就可以很轻松的往前走，因为旁边有很多好的朋友一起经历，那就变成了一个 sequence 的画面、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接受思想要改变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你开始有一个不好的思想，我们就说2023年嘛，新年开始，我们如果说我们定goal，我把你的goal你画成一个画面。如果你想减肥，你就想想看你那个减肥，你把那个画面先把你自己形容你的画面要怎么样。如果你想要做某一件事情，一个新的关系，不管是夫妻关系、孩子关系，你可不可以先想想看，你把那个最美好的那个画面定格。如果我跟孩子关系不好，我希望我看到那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然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跟他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头。你把这样子的思想，不管是你想要做的新的习惯、新的思想，你把这个画面，你甚至可以画出来啊，你画的好坏不要紧，你把这样画出来，因为我跟你讲了，你一想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就进到你的思想里头了，就开始产生一个不是 garbage 了，一个是 very nice thing in 在里头，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 process， 不一定马上有效，但是 I guarantee you in the future 这个会是一个好的一个 output、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从早上起来的这眼睛睁开的第一眼，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最好的就是感恩，你就 就先想两件美好的事情，再跳，再爬起来，好不好？因为先想两件美好的事情，这个是我等一下下一堂，我请大家下一堂一定要来，我要讲习惯。那我要跟大家讲习惯怎么建立，也不是这样一就可及的。那有些理论的根据，我要跟他，所以我把那个习惯，本来是我到第六七堂才讲，我决定提到第三堂来讲。那希望在以后的四五六堂，我们大家可以有些 feedback 啊。那这里就是请大家描写你的怎么样可以形成你的一个好的习惯。那当然呢，什么事情不是只有一次，你需要重复又重复的练习，然后不要因为没有果效，不要因为你旁边的配偶又说你又学了什么，这么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学夫妻关系，每次上完课，你知道回去常常会有时候会被攻击的，你明明上过恩爱夫妻了，你怎么又犯了，对不对？那你们以为我当老师教课我不会受攻击吗？我太常说，哎，你教的东西你自己都做不到，你都做不到我身上了，你教的课有什么用？那你要想看，我就要学习我的，可是我会想到说，哇，我一群学生在这里，他们居然会愿意用早上最宝贵的时间来上课，那所以我就想说，我就跟着说，不管有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来上课，我都要全心全意的教。那我就把这个画面都形容出来了，我也在 repeat 的练习啊，我就不要受我旁边的，有的时候跟我太太吵架，她就说你这老师教什么课，那我就要不受那个影响，对不对？所以那这种东西就是我自己的，因为我也有很多缺点嘛，对不对？我没有缺点，他干嘛要讲我？那缺点有的缺点我自己也不承认啊，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我就想，希望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工，希望在我们也在我的生命，在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嘛。所以重复的练习，然后更重要就是刚刚讲的，你要有耐心，不要觉得说不成就了又说哇算了又悲观啊。这个是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做工，他开的路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啊。好，我给大家的总结。所以当别人看到是困难和失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机会跟盼望，好不好？然后呢，用我们的想象和我们的意念来创造，用我们的想象和我们的意念，这是我们的 will 啊，因为我们可以决定我要想什么。但是我特别提醒，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想的时候，那个事情发生就没感觉。那这里上课从头到尾，其实就你只要记住嘎逼进，我看你整堂课你都没进，你就记住嘎逼进嘎逼叫。你只要一开始有那种坏的念头，你想哇我嘎逼进进来了，如果今天只记住这一句话，就对你有帮助，好不好？我们要接受好的东西，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要对我们自己的思想要负责，因为我讲了，我们的思想决定你的命运，记不记得我们讲的 Your thoughts 决定了你的什么，决定了你的什么，你的 words， 你的 words 决定你的言语，决定什么，决定了你的 action， 我们讲的是行为，你的 action 决定了什么，决定了你的 habit， 你的习惯。你看你听我听我姐妹讲，习惯在决定了什么
character，
你的 character， 你的 character，然后你的 character 决定你的
destiny
啊，大家都记好啊，这几个事情就是说你只要把这记好，从你的思想到你的言辞言语，到你的行为行动，到你的习惯，到你的 character， 到你的特质，到最后品格，到你的 destiny， 到你的命运啊，大家把这个记好啊。所以当我们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上帝就要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啊。那每一个弟兄姐妹在2023年年初开始的时候，在过旧历年除旧布新的时候，大家今年就想好啊，那我的作业我要改一下，你们的作业就想好三个，你们想要三个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好不好？今年三个 picture，想想看你要什么样的 picture 啊？那想可以吧，你还没动手做，我光想你想，你不要说我想都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就不会成就，所以我希望你用形容你想出三个 picture 来啊。那再次把刚刚讲的，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积极，要选择乐观，你要回来，你要选择勇敢的尝试，你要选择呢 不受环境的影响限制，你要选择呢创造更新啊，不要认为你已经没有货了。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里头都会源源不断的会给我们新的灵感，然后要选择忍耐不放弃啊。这是我们刚刚用的一些不同的例子，有圣经的例子，有些个人例子，其实例子是很多的，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有你的例子。那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在从头到尾就是在提醒大家，除了你一个上期讲了，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形象，自我形象的很好的自我形象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就是更深一层的，就是你的思想观念，我们的心思意念啊，保守我们的心，这样子的话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可以有一个有所突破。好，那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那讨论也就是作业，我本来想问大家说你的潜意识你最想突破什么，我刚刚讲潜意识就是你的已经累积固有的经验，这些好的东西你不用改，但是你一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有些东西会阻碍你的前进的，那这些哪些东西是你最想突破的。我这样跟你讲，那些潜意识可以是你的经验，可以是你的习惯，可以是你的情绪，有哪方面你想突破的啊？然后你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上做突破。加上我第一个讲的用三描写三个情景三个画面，那你们有人有作业的话你们可以送 email 给我，但我跟你讲你不送给我我也不会追你，但是送给我的我就会回，然后我们可以讨论啊。那这是一个今天的一个讨论的话就变成作业，如果是在教会实体聚会我就会分组讨论啊。那这里的话我就不做这个工作。好，我想今天主要就讲到这边吧。有没有问题？我先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 stop 这个 sharing 以后，然后大家有问题再问，好不好？
好，
我先带大家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2023年旧历年新的第一天，弟兄姐妹一起来还在这里一起来上课，为此我们感谢赞美你。孩子在这里求你在这新的一年里头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上有能够突破。主啊，也真是求你像刚刚我们讲的，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啊，保守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思意念破除所有他们曾经有的负面的思想，让他们的思想里头没有再也没有 garbage in， 因为他们进去的都是一个正面的思想，让正面的思想让他们能够有正面的回应。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做那个改变的工作。主啊，就像我们今天谈的，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你这样在我们的沙漠里头你来开江河，你在旷野里头，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开道路。主啊，我们愿意你坐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的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的器皿，让我们成为一个管道，让我们自己本身先经历了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像真的是你讲的，我们先爱自己，我们才有余力能够爱别人，让我们自己先做改变，能够从我们开始，对我们周遭的人，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朋友，能够有更好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